在这里耶稣基督给他的门徒说的，说到他的他是爱，对吧？他说他是爱，他爱你们，像父爱我一样，你们就当常在我的爱里。耶稣基督是爱我们的。在第十节说，你遵奉我的诫命就常在我的爱里。如果我们要听从主耶稣的话呀，他会他就说在我的爱里，如同我遵父的诫命一样，让我们遵守耶稣基督的命令，说我们在他的爱里。十一节他说，我叫你们得着我的喜乐，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我们说信靠耶稣基督是有喜乐的，是耶稣基督他可以满足我们的喜乐。你说不对了，我别的事情也会给我喜乐。如果你买一个好的手机，估计你喜乐不会一直有的。你说为什么呢？喜乐他手机会坏掉的，但是呢耶稣基督不是的。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他的喜乐会满足我们的需要。你说我有一部手机，但是呢他也会给我带来喜乐，但是不是永远的。还有呢，有的时候你也是对这个手机不满足。今天的我说我用我的手机，结果怎么样？有些键盘不好用了。为什么？它都会坏的，所有的事情都会过去的。但是耶稣基督他赐我们的喜乐是不会过去的。你说我考了一个最好的学校，但是呢我的喜乐也不会满足我。他说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但是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有这样的喜乐。在十二节他说，你们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也是告诉他的门徒，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基督徒。十三节说，人为朋友舍命，爱人的事没有比这个大的。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若能遵行，就是我的朋友了。在这里我要将这个话题啊，是关于朋友，谁是你的朋友？这个题目叫谁是你的朋友。这话题从前我也说过，也讲过，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这个思考，我们谁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刚才说了，耶稣基督他爱我们。在这个十三节，他人为朋友舍命，谁为朋友舍命呢？如果一个人有一个朋友为你舍命吗？你要问一问，也可以想一想。他爱人的事没有比这大，这是最大的。在十四节说，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若能遵行，就是我的朋友了。所以我们说，这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为什么？他爱我，他们愿意的为我们舍命。这样的，在这个今天这个世界上，能找到这样的一个朋友吗？如果我要被抓了，坐监狱了，我的朋友愿意替我坐牢吗？这个我估计不好找，这个找不到。但是呢，耶稣基督就是这位。我要去被枪毙了，后来那个我的朋友来了，说你不用了，我替你这个枪毙了，然后把你给放了。这样的朋友能找到吗？估计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你找不到一个。大家可以看一下罗马书五章第八节，圣经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替我们死，天主的慈爱就越发显明了。现在我们靠着基督的血既得称义，更可以因他免去后来的震怒。他说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之前呢，我们不认识这位耶稣基督。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发现一个问题，我们是罪人。耶稣基督愿意代替我们的罪，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钉死了之后他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了。这种爱显明了耶稣基督他就是爱，这是天主给我们的爱。看一下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天主怜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必得永生。天主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说我们说这个耶稣基督来到世界的目的是什么？他说独生子赐给他们，赐给我们，叫信他的怎么不至灭亡，必得永生。所以说我们说耶稣爱我们，他成为在这个十五章他说他是我们的朋友。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信任他，对吧？首先我们说他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相信他，相信他在十字架上做的事情。我们信靠他，在一章 再看一下一章的十二节，圣经说，凡接纳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天主的儿女。这样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天主生的。他说这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不需要很麻烦的事情。我们说这个在这套凡接纳他，接纳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他就成为我们的朋友。你说这个朋友是什么？朋友是之间有关系的，对吧？是由这个由这个共同的语言和在一起的有共同的做事情，这个叫朋友。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朋友，也是同样的。你说这个耶稣基督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我们要自己问自己，我懂耶稣基督让我干什么吗？我懂耶稣基督所想的什么事情吗？这些事情我了解吗？这个需要问自己的话。耶稣基督他让我们学习他的话语，也有这个目的，让我们更亲近他，让我们更认识耶稣基督。所以这个耶稣基督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诫命，怎么样，就真是我的朋友了。有的朋友不是真实的，是假的朋友，嘴上说是基督徒啊，但是呢在心里不愿意和耶稣基督沟通，在心里就是有一个墙啊，就挡着。哎，但是我在人面前我在说我是基督徒，但是呢在心里和耶稣基督有隔阂呀、啊、这个也不是真正的朋友。耶稣基督说什么？说你们应当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诫命。人为朋友舍命，爱人的事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能遵行，就是我的朋友的。如果我们能遵守主的话语，能够愿意的跟随耶稣基督，能愿意的谦卑的来到天主的面前呢，这个我们真是他的朋友。首先是我们说，首先先信靠他，第一步先信靠耶稣基督，先认罪，说承认自己的罪，求耶稣做个人的救主，这样的话能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那要遵守耶稣基督的命令，这样的话成为耶稣基督的朋友。耶稣基督爱你，耶稣基督是你最好的朋友，在这个今天这个世界上你找不到一个这样的朋友。耶稣基督是你最好的朋友，你信靠他，你从这个旧约的圣经从头往后看，这些都是耶稣基督借着人写下主的话语，我们可以和他沟通，我们可以亲近他。这样的你说这个这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这样的一位朋友。你说这位朋友在今天世界上能找到吗？如果你偷东西了，有这个警察来抓你了，你的朋友说你走吧我留下，有这样的朋友吗？没有，找不到，肯定找不到。但是呢耶稣基督就是这位，把这个他死在十字架上，就是愿意担当你的罪啊，愿意担当你的罪，他就愿意死，替你死了。然后这个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这位朋友是非常奇妙的一位朋友，他有能力，最重要的他有能力，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你要下地狱了，他要从地狱里把你救出来。有这样一位朋友，你说我有很多很多世界上最好的朋友，但是他能救你吗？他能救你这个下地狱的事情吗？他能赦免你的罪吗？不会的。你说什么叫罪呀？有一些罪是被捆绑的罪，是我不犯这个是不行的，我必须得犯这个罪。但是呢你信靠耶稣基督，耶稣帮助你把这个捆绑拿掉了，赦免你的罪，这叫赦免你的罪。我可以自己做决定，我不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错了，我不做这件事情。你说杀人，你能做吗？不可以吧，对吧？圣经告诉我们说不可杀人。所以我们说这个耶稣基督这位朋友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你找不到一个，找不到一个这样爱你的这位朋友，他愿意替你死了，愿意死在十字架上，愿意拯救你，愿意救你脱离地狱的永火里面。所以我们说耶稣这位朋友真是爱我们的，是这位朋友是最好的朋友，是世界上找不到这样的一个朋友。所以耶稣基督他说，人为朋友舍命，爱人的事没有比这个大的，没有一个愿意为我们舍命的。你说现在我们关系很好啊，但是遇着问题，遇着该坐监了坐牢了，你的朋友跑得很快，离你很远，不认识你，你是谁呀、啊、你去坐你的牢吧，谁让你犯那个罪呀、啊、对不对？ 但是耶稣基督愿意。你被抓了，你要枪毙了，你的朋友会说什么？你是谁呀？我不认识你。但是耶稣基督说，我愿意为他死在十字架上，愿意拯救他。我们说耶稣基督这位朋友真的是在这个世界上你招不来的一位朋友，条件是只要你相信他，认罪悔改，求他做你个人的救主，这位朋友他是永远帮助你，并且他的能力是大的，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你说我的朋友很多，但是你的朋友能力有限的，没有耶稣基督这位朋友有能力，他掌管这个世界，他创造天地，创造宇宙，包括你心里所想的所做的他都知道，他已经知道了。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这位朋友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我劝你，如果你今天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你要认识这位耶稣基督，你看看耶稣基督这位朋友是怎么样，和别的今天世界上的朋友你比一比，他看看这个哪个朋友可靠，看那个朋友有能力。所以我们说这个第一件事情，看耶稣基督爱你，他是你最好的朋友。第二，我们说第二可以看到一个狡猾的朋友会杀害你，狡猾的朋友会杀害你，也可以说世界的朋友也会伤害你。看一下撒母耳下的十三章。此后有一事，大卫的儿子亚沙龙有一个同母的妹子，名他玛，相貌甚美。大卫的儿子暗嫩爱她，暗嫩思想妹子他玛一致成病，他玛还是处女，暗嫩知道难与她之近。暗嫩有一个相好的名约拿达，为人怎么极其狡猾，他是大卫兄示米亚的儿子。这个是暗嫩有一个最好的朋友，这是相好的。相好的什么叫相好呢？比一般的朋友要好得多了，天天在一起，无话可说，无事情不聊的，天天可能发微信呢，天天打电话呀，一打好几个小时啊，可能是这样的一位朋友，天天在一块儿吃吃喝喝玩玩，去酒吧，去歌厅，可能是这个暗嫩有这样的一个朋友。但是这个朋友的问题是在哪里？他说为人极其狡猾，他每次吃饭他愿意占便宜，每次吃完饭他说你暗嫩这个每次这个吃完饭，这个约拿达都会说暗嫩你花钱，哎，你是个大款，你比我有钱，你的房子很大。每一次可能这个约拿达就对暗嫩说的，每一次去旅游说你掏钱，我愿意做你的朋友。每一次是碰见这个暗嫩，他真的是约拿达特别高兴。为什么？暗嫩是王的儿子，别忘了他是个王的儿子，他的有权利有势力，所以这个约拿达特别喜欢，背后特别会夸笑这个暗嫩，说暗嫩你真漂亮啊，你长得真帅气，还有呢你的力气最大的。但是这个人的问题是为人极其狡猾，这个为人极其狡猾。看第四节，他问暗嫩说，王子为何一天比一天瘦弱，请告诉我。暗嫩回答说，我爱我兄弟亚沙龙的妹子他玛，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别忘了。约拿达说，你不入，躺卧在床上装病，你父必来看你，就说求父使我妹子他妈来给我吃食，使他在我面前预备食物，使我看见，我从他手里接过来吃。于是暗嫩躺卧装病，王去看他，他对主王说，求父使我妹子他妈来在我面前为我做两个饼，我从他手里接过来吃。大卫吩咐人到里头吩咐他妈说，你住在你兄暗嫩的屋子里，为他预备食物。所以你说这个约拿达坏吗？是非常非常的坏。他应该劝这个暗嫩，你这种想法不对的，你是同父异母的这个姐妹啊，不可以这样做呀。但是你发现这个约拿达说什么？你不入，躺卧在床上装病，这是一个假的想象，对吧？意思是你可以想一个办法呀，你应该想个办法嘛，想什么办法？你不入，躺卧在床上装病，他没有病是吧？你可以装病啊，装病的时候你父亲来的时候你可以找一个借口。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是非常非常的坏，是坏主意是特别特别多呀，对吧？所以你看他说这个你不入装病，结果暗嫩听了吗？暗嫩就躺卧装病， 暗嫩真的是上他的当了，上他的当了。你发现，在第九节，他妈在他面前将饼从囊里，从鏊里，倒出来，暗嫩不肯吃，就说，是众人离都离开我出去，众人都离开他出去了。结果这个暗嫩用这个方法还真管用呢。你发现一个问题，他一用这个方法，这个他的父亲就说，好吧，叫他来给你做个饼，你吃吧。结果这个人很多的时候，他说我不吃。你看十节，暗嫩对他妈说，你可以将食物拿进卧房，我从你手里接过来吃。他妈将所做的饼拿进卧房，到他兄暗嫩面前，他妈拿着饼给他吃，他便拉着他妈对他说，我妹，你来与我同寝。他妈说，我哥哥，不要玷辱我，以色列人中没有这样行的，你不要行这可羞耻的事。你若玷辱我，将来何以掩盖我的羞辱？人也必以你为以色列中最愚妄的人。你可以求王，王必许娶我。暗嫩不肯听他的话，强辱他，与他同寝。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暗嫩的方法是叫别人都出去，只有暗嫩和他妈在一起。在这里我提醒这个女孩子们要小心，不要和一个男孩子在一个房间里。如果这有这个门，要把门打开了，不要单独和一个男孩子在一个房间里。还有呢，不要和一个男孩子在公园里手拉手，特别是你要是你说这处对象也不要拉手，拉手时间长了会有问题的。就像这个他妈用的方法一样，单独和这个暗嫩在一起的时候，最后怎么被他强辱了他，与他同寝了。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对一个女孩子一个保护，对一个警告，不可以这样做，要时时防备。男孩子要比女孩子坏多了，可以这么说。为什么？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人身体不一样，他的长相不一样，他的身体每个地方不一样，他的思想不一样。女孩子们要非常小心，不要和任何一个男的在一起，男孩子在一个房间里，要非常注意，在一起必须有第三位在一起，这是最安全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他妈和这个暗嫩在一起的时候，最后的后果你发现没有？他就玷污了他。所以我们这是对我们基督徒一个警告，让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我们在北京的时候，要是给一个姊妹见面，必须有第三位，必须有第三位。为什么呢？这是对我们的一个见证，也非常好。这是对这个人的保护是非常好的。必须有第三位。如果牧师要见一个教会的姊妹，不可以单独在一起。为什么呢？不可以这两个人，一个人开车，一个人坐副驾，这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呢？防止在心里想不好的事情，这是不好的。必须有第三位。第三位成年人，不是小孩，不是不懂事的小孩，必须有第三位。这是我们经常用这种方法，我觉得是很好的。我们发现有一些这个教会，包括牧师，如果不小心这一点的时候，他也会有这个有问题的。有很多很多很多这个出事的牧师，包括出事的弟兄啊，原因就是在这里。像这个暗嫩和他妈的一样，就两个人在一个房间里，最后发生了不可想象的非常非常坏的一个事情啊。所以我们说，作为基督徒要从圣经中学到智慧，要知道怎么警戒自己，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你看到一个问题吗？所以暗嫩不听，他最后他们又发生的后果是不可想象的后果。看十六节，他妈说，你使我出去，你这后做的事比你先前的事丑恶尤甚。暗嫩不肯听他的话，就叫了伺候他的仆人来说，将这个女子赶出外去，便使她离开我。她出去，她就关门，她就将门关闭。看到吗？她马上给变脸了。因为从你看她这个在这个房间里的时候，她没有，最后她发生这个事情了之后，最后把这个她妈就赶了出去。在十八节，她妈穿着无色彩衣服，因为没有下嫁的公主都是这样穿。暗嫩的仆人将她赶出去，将门关闭。她妈用灰尘撒在头上， 撕开所穿的彩衣加收在头上，一面行走一面哭。你看这后果是不可想象的后果。我说这个一个男孩子不要和女孩子在一个房间里，这个包括亲戚，包括这个表哥表弟这些人。为什么呢？因为我听一个牧师说，在这个国外有一些这个很多女孩子受这个玷辱的，就是他们的表哥表弟，是非常非常可恨的。你看这个他妈和这个暗嫩的关系是怎么样？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暗嫩是大卫这个别的媳妇的孩子，他妈是这个另外一个孩子，他是同父异母的孩子，结果发生了这样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说这个要非常小心，女孩子到成年的时候最好不要在别人家住，不要和这个有男孩子的家庭去住。为什么？这过夜是不好的。为什么？有可能会发生，但是我们不敢说每一个都是这样，不是，但是我们需要防备。尤其女孩子到成年的时候，她表哥表弟，比如姨的孩子、舅的孩子，差不多的孩子，我们需要小心，不要去他们家，叫他一个人住到他们家，不要他做。我听个牧师说，他说他的孩子是出门的时候，他的女孩子这个到这个成年了，到成年了之后，他去亲戚家做什么，用什么方法呢？他说，他的孩子就是成年了，他说我去他们家的时候，如果在他们家住，我叫我们的孩子住到这个搭个地铺，和我们睡到一个房间里。为什么？这要保护他的孩子，不要叫他说，哎呀，咱们是亲戚没关系呀，这表哥表弟这都很好的。不，这是错了。你看到这个他妈和暗嫩的发生的事情啊，一定要小心，要学会自我保护，自我警戒。你看这个下边21-22节说，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怒，亚沙龙并不和他兄暗嫩说好说歹，都却恨恶他兄暗嫩，因为暗嫩玷辱了他妹他妈。所以这是他做了这件事情，发现一个问题，他的哥哥要报仇，要杀死他。看一下这个下边27节，亚沙龙再三求王，王就许暗嫩和王的众子与亚沙龙同去。这是暗嫩的这个亚沙龙开的奸阳矛是要清这个暗嫩，他的准备杀死他。为什么？他玷辱了他的妹妹。这是刚开始这个他王不同意，最后这个亚沙龙一直求，最后这个同意了。你看同意28节，亚沙龙吩咐仆人说，你们看着暗嫩酒醉畅快，我若吩咐你们说杀暗嫩，你们便杀他，不要惧怕，这是我吩咐你们的，你们只管放胆做勇士。亚沙龙的仆人就照着亚沙龙所吩咐的话杀暗嫩，王的众子都起来，个人骑自己的骡子逃跑，把这个谁杀死了，最后把这个暗嫩杀死了。原因是什么？他就上当了。他上谁的当？约拿达的当。为什么？约拿达为人怎么样？极其狡猾。他为人狡猾，所以他是个圈套，叫暗嫩做这事情，最后被别人杀死了。你看看到31节，王就起来，这王听说了起来就去看，王就起来撕裂衣服躺卧在地上，王的臣仆也撕裂衣服左右侍立。大卫兄示米亚的儿子约拿达对大卫说，我主不要以为王的众子都被杀，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你看这个人为人极其奸猾，见王了又一套话，说只有一个死了，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自从暗嫩玷辱亚沙龙妹子他妈那日，亚沙龙就决意欲杀暗嫩。现在我主我王不要心里想王的众子都死了，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你看这个人为人狡猾吧，两面三刀，见暗嫩说好听话，暗嫩死了来到王的面前怎么样？王不用怕，只有他一个人死了没关系的。你说这个人狡猾吗？非常非常狡猾。 但是王非常难过呀，也是他儿子啊，他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所以我们看到最后这个王怎么，他最后这个王是非常非常难过呀。我们说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一个狡猾的朋友真的会害我们的。暗嫩是被他的朋友怎么杀害了，因为什么，这个朋友的特点是为人极其狡猾，两面三刀，会奉承，会说好听话，会这个经常夸笑人，这样的朋友你觉得你今天可以交吗？你要小心，你要小心。你看一下这个特别是三十三节说，我主我王心里想，王的众子都死了，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所以他是这个约拿达是非常狡猾的一个人，在王面前说的特别好听啊。看一下箴言二十一章，箴言二十一章，箴言二十一章，箴言二十一章，第十节，第十节，圣经说，恶人的心，乐人受祸，就是他的朋友也不怜恤。如果真的是暗嫩是约拿达真的是他两个真的是好朋友，怎么样？他说怎么，就是他的朋友也不怜恤，他是相好的，关系是最好的，结果怎么样？他被杀死了，你觉得他怜恤他吗？他没有任何怜恤的心，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没关系的，你放心吧，别人都没问题呀。从前说是相好的，从前在一起吃吃喝喝玩一玩，去这个舞厅跳跳舞，怪没去这个游戏厅可以互相打游戏呀。结果最后发现一个问题呀，被这个约纳达被害死了。你觉得这个亏不亏？非常亏，因为什么？约纳达是极其狡猾的，是一个非常恶的一个人呐、啊。他是心乐人受祸，哎，幸灾乐祸，说，哎呀，他死了，哎，他是太笨，他是个笨蛋，他什么都不懂，所以我一说，他就相信，他为人怎么极其狡猾，结果怎么样？结果是被杀死了，被上这个约纳达的当了，结果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非常非常严重的。我们说朋友之间是有影响力的，朋友之间会有影响力，出坏主意的就是朋友，就是朋友。我听一个牧师说，他说一个男孩子没问题，两个男孩子、三个男孩要小心，会想坏主意的。所以我们发现，如果暗嫩一个人绝对想不出来那种问题，但是呢约纳达在的时候，他两个可以想坏事情，所以他做的坏事情。所以能发现一个真是这样的，那个牧师说的是真是没错的。他说一个男孩子没问题，两个男孩子、三个男孩子该有问题了，因为什么？该想坏主意了。所以我们发现约纳达和这个暗嫩也是一样的，同流合污。我们说朋友之间是有影响力的，经常在一起，经常这个经常聊天会是有问题的。你说这个看一下箴言二十七章十七节，二十七章十七节，圣经说，是铁又韧的还是铁，激发人烈怒的还是同类啊。你发现一个问题是，如果你拿一个这是一支笔，如果你拿一支螺丝刀，你在那个吸铁石上磨了之后怎么样，一个螺丝怎么粘起来了，为什么？它有影响力。所以这个朋友也是一样的，朋友也是有影响力的，是铁又韧的还是铁。所以你发现那个这经常装修的人，他用的方法都是装修的，还有这个尤其修这个电视电脑的人，怎么他的螺丝刀都是带吸铁石的。我以前我不明白他为啥是那样，我怎么不会呀、啊、发现他是在这磨磨吸铁石上磨磨来磨磨磨了之后，螺丝一吸起来了。原因是什么？铁磨铁磨出刃的，就是有关系的。像一个我们说这个就放到这个螺丝刀上一吸就起来了。所以我们发现朋友也是一样的，朋友在一起时间长了，你要非常小心，会有好的事情吗？有的时候也有好的影响，共同的思想，有共同的目标啊。你说 有的时候你特别是在学校里，学习好的和学习好的朋友作为非常好的朋友，不学习的和不学习的为朋友，你说不对了。我学习不好，但是我的朋友是学习很好的，我能告诉你，再过几年看吧，再过几年他不会跟你做朋友。如果你的朋友学习非常优秀，非常优秀，你的学习很差，时间长了怎么样？他不会跟你做朋友，为什么呢？这叫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呢。用时间来看吧，用时间来看才是真正的朋友。你看那袁大达和这个岸嫩说得很好，怎么样？没过两年，怎么样？开始把他陷害了，叫这个做那件事情，最后被别人杀害了。所以我们说，朋友也是一样的。我们说这个要非常小心，朋友是通过时间来这个能拿才能认识我们的朋友。看一下格林多前书，格林多前书15章，格林多前书十五章。格林多前书十五章33节，15章33节，圣经说：“你们不可自欺，烂交是败坏善行的，烂交是败坏善行的，这是我们需要小心的。”看一下箴言的18章，箴言十八章。24节，18章24节，圣经说，24节说，圣经说，滥交众人必致受害，有时朋友比弟兄更亲密。所以滥交的话会怎么样？会有这样的后果，会受害的。所以这个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你说这个，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每一位都有很多朋友，对吧？我们经常会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啊，这是老俗话。我们说世界的朋友啊，是很多，可以说是酒肉的朋友。像这个约拿达和安嫩他们也是酒肉的朋友，这个世界的朋友。今天他请你了，明天你绝对得请他。为什么？如果明天你不去他，第三天不会和你做朋友了。这是世界的朋友，你说我不信呢，你可以去试吧，你可以去试吧，除非一个问题是你有资财，你看一下19章，箴言19章第4节，圣经说，人有资财，朋友就增多。如果你非常有钱，天天哄着你的朋友，他肯定给你做朋友。人有资财，朋友就增多，人一贫穷，密友也与你远离。这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这个都能够看到这一点，说人有资财，朋友就增多。如果你的经济条件好，如果你天天听你世界的朋友在一起吃喝玩乐，去各个地方，去酒吧，去这个游戏厅啊，天天请他，怎么样？他给你做朋友。如果你不请他，他不会给你做朋友。说人有资财，朋友增多。我们说，有时候有些朋友需要这个远离，有时候朋友需要远离。看一下《申命记》的13章，《申命记》13章，《申命记》13章，《申命记》13章，《申命记》13章。第7节，7到11节，你四围的国民所拜的神，或离你近，或离你远，从地的这边到地的那边各处的神，你不可依从他，依随他，不可听从他，你眼不可顾惜他，不可怜恤他，不可遮蔽他，但当将他治死。要治死他的时候，你先下手，众民后下手，须用石头砍死。因为他要引诱你违背主你天主的，就是从你为奴的埃及国领出来的主。以色列听见都惧怕，再不敢在你中间行这样恶事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有些朋友需要远离的。在这里摩西提醒这个年轻人，我们知道申命记是20岁以下的孩子们，摩西给他们重述主的律法， 创出立命神。我这你发现一个问题是在看申命记的时候，每一次重说之前的话，每一次你看到在出埃及都说过的，摩西又说，为什么呢？因为20岁以上的人都死了，说20岁以下的年轻人，摩西告诉他们，你们要小心，你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你们旁边的国民的朋友，你们要小心，他们拜的假神呢，怎么样？你要远离他。从这边到那边的，他们什么都是神的时候，你要非常小心。为什么？因为他会带领你离开天主。他说这个带领你离开天主会引诱你违背天主，这个需要小心的。我们说这些世界的朋友，世界的朋友会带领我们离开主，会带领我们离开主。世界的朋友，你看一下雅各书的四章。雅各书四章。雅各书的四章第四节，圣经说，你们这行淫的男女，岂不至于世俗为友，就是违逆天主吗？凡好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天主为敌。我可以这么说吧，一个好的基督徒，他要是给世俗为友的话，他就是违逆天主。你看在这节经文说得很清楚，岂不至于世俗为友，就是违逆天主吗？凡好与世俗为友的，都是与天主为敌的。一个好的基督徒，我们没有说这个一个不什么都不在乎的基督徒，一个不认真的基督徒，不会的。一个好的基督徒，也可以说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基督徒，他最好的朋友是在教会里，是一个信主的，不是在这个世界上，肯定不是在这个舞厅，肯定不是在他今天那个这公立学校的一个朋友，还有呢，肯定不是在电影院里，不是在网吧的一个朋友，是在教会里，是一个信主的一个朋友，一个最好的基督徒，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基督徒。为什么？他有思想，他有这个互相这个沟通啊。但是我们发现有一些基督徒是最好的朋友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是不信主的。我们可以今天应该去聚会里，我不去，我不做好的榜样，我就告诉这个世界，这个教会不重要，我要和我不信主的人去哪儿？去电影院看看，去找个好的景点去拍拍照，去这个旅游，周日不参加聚会，这个是好的基督徒吗？这个肯定不是个好的基督徒，非常非常小心，这个不信主的朋友啊，会领你离开天主，这是肯定的。为什么在这里雅各是耶稣基督的亲弟？他说：“你这行淫的男女，岂不至于世俗为友，就是违逆天主吗？”他说：“你要把这个世人做你最好的朋友，教会的朋友你不在乎，你说无所谓的，也告诉别人这个聚会不重要，主的事情不重要，我今天就去旅游，我今天就去玩，那是好的基督徒吗？那肯定不是个好基督徒。我们说一个好的基督徒，他的朋友是在教会里，是一个信主的，是一个顺服的，一个好基督徒。”看一下箴言的13章，箴言的13章20节。13章20节，圣经说，与智慧人来往的必得智慧，与愚昧人交游的必得败亡。他与一个智慧人来往的必有智慧，与一个愚昧人天天这个跑着旅游的，不参加聚会的，怎么样？也会带来败坏，带领你会离开天主，这是肯定的。因为主的话语已经告诉我们了，与一个有智慧的人，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为与一个爱天主的人在一起啊，你会得到很多智慧，你也会学到很多这个关于这个主的话语啊， 这些你都会学到的，都会学到的。看一下箴言，不是诗篇119篇63节。圣经说：“凡敬畏你、遵守你命令的，我与他结伴。”所以，如果遵守天主的命令，这样结伴是非常好的。互相朋友可以互相帮助啊，互相这个互相聊天啊，互相这个在主里有这个彼此鼓励啊，彼此长进呐、啊，彼此帮助啊。我听说这个这是，有一个牧师他说了一个事情很有意思的。他说他小时候啊，他也非常愿意和这个朋友们在一起玩呀、啊，结很多很多朋友啊。你说朋友做什么？我们知道在中国估计很少的看到这样的一个例子。他的朋友做什么？他们去那个山里，山里是非常空气非常好。他说这个有一次他去山里，和他朋友去山里，有个看到一只水牛。他说这个是夏天，那只水牛，但是那个水牛，但是你要可怕吗？真的可怕。但是一个问题，这只水牛是死了，不用怕了，死了好几天了。有一个问题是啊，特别特别那个，我们知道这个夏天天热，那个牛会怎么样？会发起来，非常大，非常大，是圆溜溜的。他的朋友互相这个鼓励说：“这个水牛跑不了，咱们谁敢去捅这个水牛？”他们几个开始做一些这个说的。后来有一个这个最小的一个朋友，他说他去，他拿个棍子去捅那个水牛的，一捅，呲一脸那个全是那个水牛的那个肚子那个大粪出来了。后来这别的朋友怎么样都在笑他，为什么？他小没有经验呢，别人都知道，但是他去一捅，那个牛的粪全部喷到他脸上。我觉得朋友之间也是一样，朋友之间结伴的时候，有的是好的，有的时候是这个互相这个逗着玩，对吧？这是经常的现象，互相这个，我们说互相这个互相逗着玩，有的时候好的，有的时候不是特别好的。是他说这个例子是说明什么？朋友在一起有很多很多这个很多这个事情会这个发生的。我们说这个刚才看到了这个狡猾的一个朋友会杀死你，像这个暗嫩和约拿达这样的朋友他会杀死你。我们说第一，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第二是狡猾的朋友会杀死你；第三，你看看信主的朋友怎么样；第三，你看信主的朋友怎么样。我们说第三是信主的朋友会保护你。看一下撒母耳上18章，撒母耳上18章。这才是真正的朋友。你看，18章1-4节，大卫对扫罗说完壁话，约拿丹，这约拿丹啊，和那人不一样。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那日扫罗收留大卫，不是他回父家，约拿达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约拿达从身上脱下外衣来给大卫，又将战衣、刀、弓、袋子都给了他。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我们应该知道，这个是大卫杀死了哥利亚，杀死了之后，最后这个扫罗经常带着大卫呀、啊，经常带着大卫，这个扫罗的儿子叫约拿丹，他非常爱这个大卫，他觉得大卫是个勇士，大卫做人非常正直。所以呢，他非常爱大卫，和大卫做最好的朋友。我们知道扫罗其实也不是特别喜欢他，因为他知道他以后他要做王，他是恨这个大卫的。但是呢，约拿丹这个人时时在保护大卫，他没有他知道他知道这个不能按照这个人的思想去做事情。你看一下18章14节。12节吧，主离开13节，便不是大卫自己面前立他为千夫长，大卫就领民出入。大卫无论行路 姓何路，进都亨通，主都保佑他。这里最重要是我们知道天主保佑他。看一下20章，看一下20章。20章的最后两节，最后一节。约拿丹对大卫说，你现在平平安安的去吧，我们二人曾奉主的名结盟起誓说，唯愿主在我们中间，在我后代中间作证，直到永远。这话许谨念莫忘。大卫就起身走了，约拿丹回城里去了。在这里我们前面我们圣经我们没看，19章没有看。在那个19章的时候，扫罗一直要杀大卫，但是呢约拿丹一直在保护他。约拿丹知道大卫没有做任何事情，你看他在这个42节说，每一次提到什么，提到他说主在我们中间，奉主的名结盟，他俩给结成盟，还有唯愿主在我们中间。下面说这个说在你我后代中间，这是这个约拿丹和大卫说的话，直到永远，这话必须念莫忘。所以这个约拿丹和大卫，约拿丹和大卫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好，有很多次他就救了大卫，因为扫罗用要这个刺死大卫，但是呢，约拿丹每一次告诉这个大卫，你赶快走，要不这个被刺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拿丹和大卫这样的一个关系，最后我们知道圣经你要看这个往下看的，发现大卫最后就做了王，最后大卫也愿意报这个恩，因为在这42节提到了约拿丹对大卫的是天主在他们中间，奉主的名结盟起誓，他俩开始说一直到他的后代，这是一直到他说在我的后代中间做见证，说明这个约拿丹对大卫爱大卫是一直到永远的。最重要是他们认识耶稣基督，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发现大卫最后做王的时候，约拿丹的儿子那个瘸子米非博士怎么样，非常怕这个大卫给杀死了，最后大卫就请他吃饭，怎么经常的看着这个约拿丹的儿子。所以我们发现一个问题是，原因是在哪里，他是在这个主在他们中间，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每一次他说奉主的名，奉主的名，主在你我中间，主在你我中间。我们说我们基督徒的朋友也是一样的，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的朋友，我们说这个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朋友，耶稣是我们之间的桥梁，他和好我们的关系，包括这个我们基督徒的朋友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朋友有的时候脾气不一样，性格不一样，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朋友是耶稣基督。耶稣在这个大卫和约拿丹也是一样的，你看这个约拿丹他是扫罗的儿子，别忘了他是敌人的儿子，但是呢他愿意保护大卫，为什么，就因为他说这愿主在我们中间，愿主在我们中间。我们说这个基督徒的朋友也是一样的，我们说我们基督徒之间的朋友也是和这个约拿丹和这个大卫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的，是主在我们中间，是天主做这个见证，是我们有问题天主会和好我们的关系。我们说呀，这是主的旨意，我应该这样做啊，这是主的旨意，我应该这样做。所以我们发现在这个基督徒的朋友当中，不会像约拿达和这个暗嫩那种朋友一样的，是有区别的。我们发现信主的朋友真的是原因就是主在我们中间，是天主在我们中间，这个就是我们朋友的原则。看一下箴言的17章，箴言十七章17节，箴言17章17节。17章17节，朋友是寻常亲爱，救济开需有弟兄。我说朋友怎么样，时常亲爱，如果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好，你发现你信主的基督徒的关系也是非常好。为什么，最重要还是有主在你们中间，这个是非常好的事情。我们说一个基督徒信主时间长了，我们的朋友是在教会里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 是在教会里有同样一个思想啊。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的心是我们的心是好的，是为了主的旨意。这样的朋友就像约拿丹和大卫之间的朋友是一样的，无论到什么时候一直在帮助这个帮助这个大卫。最后大卫做王的时候，大卫是要回报这样的朋友，为什么？因为主在他们中间。我们说今天朋友很多，你看一下箴言的十七章，二十七章第六节，二十七章第六节，第六节，朋友虽痛责，却是忠诚；仇敌虽亲近，却是诡诈。你发现一个问题，说朋友虽痛责，有的时候最好的朋友经常会责备，为什么？哎，这个事情不别去，有危险，经常是这样的，对吧？你的坏的朋友呢？没关系，你去吧。约拿达说：“没关系，你去吧，你这样做很好的，你能这个达到你的目的呀。”随后怎么被杀了？如果是约拿丹的话，肯定会告诉这个暗嫩，你别做这件事情，你是违背你爸的，你不能做，对吧？我们说这个好的朋友就是这样，像约拿丹和这个大卫之间的关系是有天主在他们中间的。我们说基督徒有很多朋友，为什么？因为天主在我们中间，在你我中间。我们说这个，我们愿意和要耶稣基督来在当中做我们的见证。今天我们的题目叫谁是你的朋友，题目叫谁是你的朋友。一个最好的朋友是耶稣基督，他是有能力的，他为你的罪死了，埋葬了，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还有呢，他是最有能力的，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你在想什么，你要做什么，你以后的打算，你以后怎么做，耶稣基督都知道。还有呢，他都有能力的，如果是走在他的旨意当中，他肯定会保护你。他首先救你脱离地狱的永火，还有呢，在这个今生的生活，在这个他也会保护你。这是耶稣基督。第二，我们说一个狡猾的朋友怎么会杀死你，会害你的，会害你，像暗嫩一样被朋友怎么最后杀害了。他的朋友的特点是为人极其狡猾，这是一个在这个世界上的朋友，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觉得这在一块吃吃玩玩他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他要是为人极其狡猾的时候，我们非常要小心。第三，是要信主的朋友会保护你，像大卫和约拿丹之间的关系一样。我们说这个为什么？因为天主和你，天主在你中间，你能做最好的朋友，做永远的朋友。今天我们说谁是你的朋友呢？你说我信靠了耶稣基督，耶稣就是我的朋友，这是非常好的。那有一个问题是，你在这个今天，你说我怎么跟随耶稣基督呢？这个就是你的朋友，这个是你最好的朋友。你就说我今天我相信呢耶稣基督，我要叫圣经永远做我的朋友，我时时刻刻我要拿着它，我要这个读它，我要看它，我要学习它的话语，这是我最信任的朋友，他是有能力的。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不是这个孩子，我们大人也会有这个毛病，我们的朋友是这个天天离不开他，每天拿着他，时时刻刻都拿着他，这个我们要小心。你说玩没问题，一个人在家再玩都没问题，在公共场所和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不要打开你的手机玩游戏。为什么？第一是不礼貌的，你的朋友一看你是个不懂事的孩子，你这个没有教养的，需要管的。你说为什么呢？别人在一起聊天说话，你要学会做这个大人，你要叫这个叔叔阿姨要聊聊天说说话，这是一个礼貌。人需要改变的，每一个人都需要改变。我们的习惯就是家人来客人的聊天，就这样，你觉得好吗？这是不好的，你的朋友会小看你。小看你说你太不懂事了，我来你家做客，你都一句话都不和说，一点水都不和倒，你觉得会这样吗？真的会这样。我们要小心，我们别觉得基督徒很笨，什么都不懂了，我们懂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要学会。我经常教我们的孩子，见这个叔叔阿姨，见教会的弟兄长辈，你要说话，不说话 不行，你要逼着自己。为什么？习惯了你会成为这样的一个人，你会学会一个有礼貌的人。你别人一看你会说，哎呀，这孩子是谁教的，这孩子和别人不一样。我们非常要小心的，我们特别是你们年轻人，一定要这个要看一看，要学学，要问问这个叔叔阿姨怎么样，聊聊天，他的工作，他是干什么的，你知道吗？不要一直拿那个手机，是不好的，是一个没有礼貌的孩子，不要这样做好吗？所以我们要在教会里要有改变。教会天主的家肯定有次序的，肯定有礼貌的，肯定不是很随便的，我们需要小心的。